就在拜登总统访问完亚洲之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四针对拜登政府的中国政策发表重要谈话。布林肯在演说中指出，尽管俄乌战争仍在进行，美国将持续聚焦中国这个对国际秩序最严重的长期挑战，并对习近平主政下中共对内更压制、对外更强势的作为，包括台、港、江、藏等问题表达了关切。不过，布林肯强调，美国的一中政策没有改变，美国不寻求冲突或新冷战，不会遏制中国发展，也没有要试图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布林肯并提出，拜登政府因应未来关键十年的三大策略是投资、结盟与竞争。如何解读布林肯这篇演讲与拜登政府最新出台的对华战略？怎么从拜登政府最近一系列的动作来看美中关系的下一步发展呢？今天焦点对话邀请两位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的教授夏明教授，夏教授欢迎您。
叶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李亚伟博士好。
好，另一位是中美印象的网站主编刘亚伟博士，刘亚伟博士欢迎您。
大家好，夏教授好，各位观众好。
好的，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我们先来听一段布林肯国务卿他今天针对中国政策的发言。
President Biden believes this decade will be decisive. The actions that we take at home and with countries worldwide will determine whether our shared vision of the future will be realized. To succeed in this decisive decade,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strategy can be summed up in three words: invest, align, compete. We will invest in the foundations of our strength here at home, our competitiveness, our innovation, our democracy. We will align our efforts with our network of allies and partners, acting with common purpose and in common cause. And harnessing these two key assets, we'll compete with China to defend our interests and build our vision for the future.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夏明教授，您怎么看布林肯今天的这一篇演讲，以及他所提出的三个策略，包括投资、结盟与竞争呢？夏教授。
是，布林肯那个国务卿的这个讲话呢，那个确实内容非常的那个丰富。那么我觉得几个主要的看点呢，刚才你提到的一个投资结盟，还有就是那个怎么样，那个就是在美国的整个外交过程中呢，怎么样推动美国自己的强大呢，那么那个能跟中国来进行竞争呢，那么所以这一个我觉得是它是一个整合性的，就像布林肯说的，就是一体化的一个遏制战略。那么对中国来说，不仅是要在就是经济、技术、甚至外交各个层面呢，那么展开这种竞争，同时呢，也要在核武器或者太空的那个战略、信息战各方面呢，要展开那个整合的这个竞争，同时要跟美国的盟国和美国的伙伴呢，那么结合在一起了，跟中国展开竞争。而这个竞争的一个核心就在于美国要自身要强大，美国自己的强大不仅是技术的强大，而且还有美国民主自身的强大。美国要那个就是更多的加强它的外交那个就是那个手段呢。那么我觉得它的一个核心就在于不跟中国走进那个冷战，也不跟中国走进热战，但是呢要进行一场大家呢就说不爆发冲突的一种那个非常强烈的这么一种竞争。所以我觉得这是今天他讲话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内容。
那不晓得刘亚伟博士，你又是怎么看布林肯国务卿今天所提的这个三大策略？另外就是之前很多这个专家预测说这篇演讲不会有什么意外或是新意，在您的解读看来，您认为布林肯国务卿的这一篇对中政策演讲有任何的亮点可以值得我们观察吗？刘博士。
我觉得从政策的就是力度来讲没有什么意外，但是从这篇发言这个对中国释放一些善意，我觉得倒是有一些令人吃惊的地方。比如说这个他提到这个中国的这个相信自己的制度比美国制度优越，他把美国自己的制度也说了一下，而且他说美国的民主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甚至是这个争斗也很多，虽然这个中国相信自己的制度更有效。我觉得他多多少少间接的承认了，就是说这两个制度是应该是可以和平共处，但是其他各国应该有自己的选择，包括提到对中国学生发放签证， 对吧？去年是这在美国像夏明教授和我这样的这个美籍华人，不用担心我们对中国的不同意不会迁怒于在美国的华人，包括他说到的这个竞争虽然激烈，但是这个外交的力度要更加的强大，特别是提出要在国务院搞所谓的这个中国屋，这个用的这个词儿，我觉得是蛮有意思。China House， 我觉得开始我想的是跟过娃娃家一样的，这小孩在一块儿，大家都到 China House。但是后来有人提出来，实际上，之前的冷战期间呢有 Russia House， 所以这个又是有一点提出来，实际上还是要搞冷战。所以我自己觉得，像这个中央情报局搞了 China Mission， 对吧？国防部搞了 China Task Force， 然后呢，国务院现在搞 China House， 让人有时候怀疑是不是这个美国对中国的了解，美国对中国的专家是不是不够，还是说他们之间的协调太少了？我觉得这实际上是个问题。其实不用嘛，这个不管是中央情报局还是国防部还是美国国务院，对中国了解的这些专家多得很，干嘛还要搞一个新的？这也是另外一个 integrated 的 interagency 的，特别是在国务院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我觉得大概有些新意的话，可能是这些时候看到的新意。
那么夏明博士，你怎么看刚才这刘亚伟博士他所点出的这个亮点？他认为是提到了这个所谓的中国屋啊，这个 China House。那么，布林肯国务卿也提到说不寻求冷战和冲突。那么，事实上呢，很多专家在之前预测说，拜登总统新出台的这个对中政策，大致上应该会延续前任特朗普的政策。但是，如果我们细看这篇演说，跟过去不管是 Pompeo 或是副总统彭斯所发表的重要的对中政策演说，其实在措辞上和内容上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想请您作为回应一下刚才这个刘亚伟博士以及我们说的这个前后任的比较。
是，对，有的人认为，当下的拜登的对华政策呢，就是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政策，或者说就是特朗普政策的更细化，或者有人说呢是特朗普政策呢加上一个盟国外交。但是我觉得还有更大的区别。首先第一个就是说特朗普政策，那个特朗普时期呢，他的对华战略呢是公开发表的，那么这个报告是发表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只听到了就是布林肯国务卿的一个讲话。那么据说呢，他这个战略报告最后是不会公开发表的，也就是说是一个秘密的。那么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没办法把两份那个文件呢进行某种对比。但这里边呢有两个呢，我注意到那个差异。第一个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彭斯副总统，尤其在哈特逊那个讲话过程中呢，那么他是非常那个狂妄的认为，就是说过去20年是美国再造了中国。但是你可以看到今天的布林肯那个国务卿呢，那么是比较就是那个谦虚的，他是把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是跟中国人民是分开的，那么他对中国人民和中国这个国家和中国这个文化，那么他是认为美国人呢都是有高度的那个从那个敬有敬意的。那么所以呢，我觉得他也刚才刘亚伟博士也讲到，他也那个讲得很清楚，就在去年，那么整个四个月的时间大概他说的，那么就发放了10万多的那个学生的留学生的中国留学生签证，那么这就是对中国的一个善意，而且对中国人才的这么一种欣赏。那么所以这点那个我觉得是有点不一样。第二个你可以看到，特朗普总统呢，他是愿意跟最高的领导人，比如说习近平呢，搞这种元首那个亲近。那么但是呢，对很多的人权问题呢，就会有些模糊。那你看到在拜登总统和布林肯国务卿的这个讲话和他们行动中呢，那么首先布林肯那个国务卿在里边就指点就是习近平，就说对美国和世界的威胁就是从习近平以来，那么就恶化，在国内呢更加的那个镇压，在国外呢更加的那个就是威胁所以这两个呢，我觉得恐怕是有一个区别的。
那么刘亚伟博士，你怎么看刚才夏明夏教授也点出说，好像布林肯国卿是不是有点名这个习近平主政之下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哦？另外也同样的问题请教您，怎么看布林肯国务卿跟这个前任特朗普任内的这个不管是国务卿或是副总统发表的重要的对中政策演讲之间的比较？有很多专家观察说，是不是这篇演讲之后标志了所谓的这个美国对中国的这所谓的脱钩政策结束了，要从这个脱钩对抗走向一个这个合作和共存的这个情况，也想请您做一份分析。
哎，我觉得其实拜登还有这个布林肯他们对中国的这个怎么跟中国互动，我觉得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今天呢，只不过是把他们开始的想法更加的具化。这他们的我说互动很清楚，一呢就是说不怕竞争，二呢要善于合作， 三呢要这个就冲突也不害怕。那今天呢，我觉得强调了这个竞争，强调了合作，但是呢淡化了这个冲突。之前他说的其实不怕冲突 ，adversarial when it must be， 这以前他说过。今天呢强调了很多合作，最后讲话的最后一部分，实际上中国和美国具体能够合作的领域，大概是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七到八个领域。就都，所以我说这个是不太。其次呢，这个拜登的对华政策和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不仅仅是这个说是这个一脉相承，实际上除了这个结盟之外呢，这个拜登的对华政策实际上呢，他不强调推翻中国的政治制度或者推翻中国共产党，我觉得这一点应该很清楚。所以这个蓬皮奥在尼克松博物馆的讲话，然后这个彭斯在哈德逊的两次讲话。这个司法部长的讲话，我都说的是拜登，特朗普内政和这个联邦调查局长的讲话，那简直是不仅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敌，也是以中国人民为敌，甚至以所有的美籍华人为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拜登的这个对华政策，特别是对美籍华人的，和这个特朗普的政策应该是还是非常不一样的。关于脱钩的事儿，我觉得今天这个其实讲
从脱钩走向共存，
没有该脱钩还是要脱钩，我觉得这个点他讲的是非常清楚，而且指责中国非对称性的脱钩 asymmetrical decoupling， 但是能合作的地方是要合作，特别在高科技领域，他这个话说的实际上是很清楚，这个特别警告了美国的公司，你们不要这个见利忘义，你们不要因为自己能挣钱就卖东西到中国，甚至是把你们的核心技术出让给中国。我觉得这话应该是讲得很清楚。对于美国的企业来讲，今天的讲话应该是泼了一瓢冷水。
那么夏明教授，你怎么看刚才刘耀博士所提到该脱钩还是要脱钩？但是这个好像是总体来讲是这个突出了合作的领域，但是淡化了冲突，这个部分不晓得你怎么看？
是，首先我看一下，就是说，这里边这个讲话了，当然有这个橄榄枝，那个伸给中国。那么第一个橄榄枝，你可以看到了，布林肯国务卿呢，直接向中国人民喊话。那你可以看到，就是中国人民的期望、中国人民的成就等等。那么所以呢，他那个表，是从人民的层面，我们也尊，敬，我们也那个希望加强这种关系。那我觉得是给中国了，那个就是一个橄榄枝了，给中国人的一个橄榄枝。那么第一个呢，他也讲到，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呢，就像刚才刘亚伟博士讲到的，有合作的领域，那么尤其在经济上呢，那么我们呢会采取一些措施，那么希望中国呢能够就是回应，那么如果中国能够回应的话呢，那我们呢就能够一个构建一个更积极的这么一个互动，那么所以呢我们就要看下面呢美国呢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个一些措施来改进一下中美关系，那么据目前的猜测呢，可能是就是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全面的这个关税了，对中国的关税了，可能有一些部分的了，可能会进行那个调整。那么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了会不会接这个橄榄枝了。那么所以这个是我们下面那个应该那个来看的。那么下面讲个就是说这个刚才林亚伟博士讲到的那个不对称的这个脱钩，因为美国呢说得很清楚，其实我们美国呢没有意图是想把中国排挤出美国之外，也没有意图要把中国排挤出国际经济秩序以外。他说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主动的在构建一种那个不对称的这种一种脱钩。那么是什么叫不对称的脱钩呢？他就说是要让那个就是中国呢越来越少的那个依赖于这个国际这个体系，而是让其他的外国呢是越来越多的要那个就变得依赖于那个中国的体系，而中国呢他是那个经常是用这种依赖了把它作为一种武器了，对其他国家来进行威慑。那么他就举了两个例子，就是一个是对澳大利亚，一个是对那个就是菲律宾等等。那么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布林肯呢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就在于他把这个整个中美的这个关系了放到了一个国际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背景下，也就是说今天我不是美国跟你中国讨论我们两国的冲突，而是这七十多年构建的这个世界秩序了，你中国怎么样得利了，但是你想推翻，然后你呢在用你的这个政策是在伤害其他的所有的国家，伤害这个最终的国际秩序。那我觉得这种那个自由主义的那个就是制度主义的这个高度的话呢，那么跟特朗普那个总统呢又不一样。
那么刘亚伟博士，除了请您如果可能的话回应一下刚才夏教授这一段之外呢，其实我们要谈最近拜登总统似乎对中方 释放出一些混合的讯息，包括刚才夏明夏教授提到说，是不是下一步我们可能预示说会看到这个撤销部分的关税啊，美国对中国。但是同时我们又看到拜登总统在台湾问题上摆出非常强硬的姿态，讲的这个感觉上是要战略清晰啊，说如果一旦中共入侵的话，就要这个武力来协防台湾。似乎在香港、新疆、西藏等问题上，今天布林肯总统也有表达，布林肯国务卿也有表达一个关切。你怎么看这个美方目前一系列对中方释出一些好像有部分正面又有负面的讯息呢？刘亚文博士。
我觉得骨子里边美国应该还是非常强硬的，刚才这个夏教授也讲到了这一点。关于关税的事，实际上关税大家都清楚，这个国共和党民主党的人都清楚，关税对美国对中国都是两败俱伤的。但是到进入白宫17个月了，到现在这个关税不动，最近的媒体报道是说白宫国安会商务部加上财政部实际上在对关税问题上是有矛盾的，对吧？财政部长耶伦是主张取消关税，商务部长也是主张，但是倒是这个Kathleen Tai这个美国的贸易代表是反对这个取消关税，认为这个关税呢现在是跟中国这个较劲谈判的一个筹码。所以在这个关税问题上，我觉得迟早去拿掉，中国肯定是会回应，但是到现在还不拿掉，已经让中国这个就是对美国几乎是我觉得是失去了这个信心。所以刚才夏教授说的这个 asymmetrical decoupling 是说中国要建立自己的循环体制，我觉得这个不是说中国非想建立自己的循环体制，是为了防止美国将来禁止中国进入美国的市场，或者禁止中国的公司在美国上市。实际上这也是拜登政府都在做，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不应该批评说中国，实际上中国是为了应对将来这个困境做出的一些决策，然后把这种决策说成是试图破坏这个国际秩序。实际上中国怎么破坏了国际秩序，在这个方面我觉得美国可能还需要做更多的功课，拿出具体的这个证据，说中国，因为这个话今天的讲话就是说这个中国要破坏刚才夏教授说的75年来这个国际秩序，对吧？因为我们不能等待中国自己收敛，我们必须要创造一个国际的大环境，改变中国的言行。
那你怎么看在这个台湾问题，还有也提到了香港、新疆跟西藏的问题，今天在这个比较强硬的部分您怎么解读呢？
今天说到了西藏，说到了新疆，说到了香港，我觉得今天说到台湾呢，他专门把国务院网站关于这个台湾的这个说明的取掉的话又重新拿出来说了一下，就是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但是我觉得美国的这个一中政策，现在很多人说中国有中国的一中政策，美国有美国的一中政策，这两个一中政策实际上现在正是大相庭径，这个渐行渐远。拜登三次关于美国会军事介入的话，我觉得不是口误，是他就是说，我觉得为什么说不是口误呢？因为2001年这个布什总统当时这个在玫瑰园对记者说，如果大陆武统的话，美国会动用自己所有的资源。当时呢，这个作为参议院的拜登呢，专门在一个大报上写了这个评论，说布什总统这么做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他对用词，对这个台湾关系法，对这个台海关系一中政策，他的理解是非常深刻，恐怕美国没有哪一个政治家比他的了解更深刻。他三次这么说，我不是口误，是有目的的。我甚至想，可能有部分的美国人看到这个俄罗斯打乌克兰打得这么艰难，就在想，如果中国也冒进冒失，也去搞武统的话，中国可能会面临俄罗斯同样的这种国际的经济的民生的这种困境，这样说不定可以把俄罗斯和中国一块就作为自己的这个竞争对手，都把他们打趴下了，是不是有这种想法？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做的很多事，说的很多话是朝这个方向走，就是说要逼着中国，就是我就过了红线了，你看你怎么办？
的确是，像明教授，其实我们如果看这个布林肯国务卿的这篇，在 台港章上如果看比例的话，它这个在台湾上的琢磨是最多的，可能那也是最近大家都特别关注台湾问题。就像提到了这个拜登总统三次啊，包括2021年8月、10月，还有2022年今年5月，都谈到这个台湾问题，讲的这个很清楚，但是又很快的又被他这个白宫的这个幕僚给这个纠正了。但刘亚伟博士认为说，这不是拜登总统的失言或口误、啊。那你怎么综合来看拜登总统的三次对台湾的发言，还有这个布林肯国务卿在对中政策当中提到这个一中政策跟台湾问题的部分，究竟？美国的对中政策的核心，这个一中政策的部分有没有变化？拜登总统有没有失言呢？
是，对，就像李亚伟博士讲的，那个拜登总统呢，他长期那个在参议院，尤其在外交委员会任职任主席，而且也做了那个8年的副总统了。那么他对这个外交政策了，而且在奥巴马那个时期，那其实外交政策也主要由他来主管，因为他并不是一个就是多余的副总统，他跟奥巴马总统达成了一个交易，就是说你必须要让我负责，那么任何的重大决策你不能把我给踢开，那么这样的话他加盟的。所以呢，拜登总统对这些所有的政策是非常熟悉的。那么我现在就想说一下，就是说根据我对拜登总统的这个观察了，其实拜登总统他的那个很多的政策呢，比他的幕僚要强硬得多。那我就举两个例子，一个就关于对美国了，就是对华的这个就是政治体制内部了要不要干预的问题。那么拜登总统提出未来的那个就是21世纪就是民主跟专制的大对决，那么这就是一个决定历史事件的。那么你可以看到了，布林肯呢，当然他说我们那个是不去那个干预中国内部的这个政治体制的，但是我们会进行竞争的。那这里面你可以看到拜登总统呢比布林肯呢要强硬得多。那么第二个，那你看的关于台湾问题，那么无论是那个布林肯国务卿还是国防部长最后也出来说了，那么他们呢都会强调一下，就说我们呢是要和平，那个就是那个支持那个两岸那个统一，但是一定要和平，我们的政策没变。那么但是你可以看到那个拜登那个就是总统呢，其实就更清楚，就说你中国呢已经变了，你中国现在变得越来越强势，或者对台湾的骚扰呢也越来越多，在国际上呢也越来越就是那个往前呢去挤压台湾的空间。那么因此的话呢，美国呢也相应的，尤其是根据与台湾关系法，我们要保证台湾的那个安全。那么这种安全呢，那就武器的话呢，如果你中国不断地在提升武器，那么我们当然对台湾不可能是武器减少了，那么我们的武器呢也会提升的。那所以我认为那个拜登呢就是总统呢，他对台湾和对中国内政呢可能比他的幕僚呢要那个更那个强硬一些。那么另外你可以看到，就是对台湾问题上，那我认为美国呢那其实是在那个释放一个非常那个强硬的这么一个就是信号，不仅是美国，而且美国呢这个谈得非常清楚，就是四国联盟，那么就是那个就是澳那个就是英美的这么对联盟，对，那么这些所以我觉得他的那个就是其实强硬政策了里边有他的所谓的一体化的这个威慑在里面。
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刘亚伟博士的是，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布林肯国务卿接触的这个对华三大战略，把这个关键词投资结盟跟竞争当中结盟，他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因为我们这样问是因为拜登总统刚从这个亚洲之行访问回来，事实上他在这一趟行程当中也遇到了一些这个美国跟盟友之间的不同意见跟挑战，你怎么从这个和盟友的挑战这个部分，拜登总统的亚太之行亚洲之行来看这个提出新的对华战略这三个关键字可能面临的挑战呢？刘亚伟博士，
今天他讲到了美国的这个结盟策略，他首先是讲到这个北约当然应该没有问题，特别是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这个等于是这次侵略拯救了北约。第二呢是讲到了 AUKUS 自然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这个问题不大，但是呢讲到的这个 Quad 就是四方的合作，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这个印度，实际上印度呢是非常难整，这个这次在日本开这个四国峰会，印度还是拒绝这个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且呢在印度问题上呢美国显然是双重标准，对吧？这个中国在新疆政策如果不好的话，但是印度对他们本国的穆斯林的政策也是非常的不好。其次呢就是东盟的峰会刚刚在这个华盛顿召开，其次呢这次的这个所谓的印太经济构架框架实际上只有7个这个东盟的国家，但是中国在东盟问题上是绝对不会松懈的。 这个首先呢，这个东盟国家离中国更近，其次呢，这个东盟和中国的这个贸易实际上是中国贸易额最大的这个经济伙伴，而且东盟也是RCEP 成员之一，而且东盟很多国家也是美国退出的 CPTPP 的成员国之一。其次呢，在东盟这些国家还有大量的这个华人住在那里，特别是民主国家，那华人是要投票的。大家看一下这个澳大利亚，这次投票实际上这个保守党下台和这个工党上台，跟华人和这个澳大利亚的亚裔人的投票是有非常大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虽然说起来结盟的事儿，但是真的要让盟国跟美国这个同仇敌忾的话，应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这次的这个 IPEF， 原来说要把台湾拉进来，对吧？为了让其他的国家能够比较顺利的加入，台湾现在就不在这个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里边。
嗯，好的，我就顺着刚才这个刘亚博士讲到这个 IPEF， 请教这夏教授怎么看这个这三个策略可能面临的挑战，美国新的对华战略啊？因为这个说提出，布林肯今天也特别讲说，提出这个印太经济框架，美国没有要强迫大家站队选边，只是给大家一个选择的机会。你怎么看这个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啊，他们的选择，尤其是好像这次亚洲行之后，也可以看到明显中国跟俄罗斯甚至朝鲜的这三方的这个团结，好像也让他们之间更团结。你怎么看这个未来美国对华战略可能面临的一些挑战呢？
是，这里边，对，这里边就跟冷战那个时期的美国的外交了，那个对俄的外交，对苏联的外交就有点不一样了。因为我们记得在50年代那个美国的国务卿杜勒斯说了一句话，就说你要么跟我们在一起是我们的盟友，要么就不跟我们在一起是我们的敌人，没有中间道路，因为中间道路是那个不道德的。那么虽然我觉得这里边有一个区别，那个这次布林肯呢就想说服大家，给大家举各种例子，说亲身实例是这些盟国告诉我们的，所以呢希望大家多一种选择。
好的，那么最后呢，我想要请教两位来宾，是这个拜登总统上来这16个月来，历经了这个美中高层的这个几轮的这个会面，拜登总统跟习近平的这个视频对话，俄乌战争还有亚洲之行之后，我们怎么看接下来下一个阶段的这个美中关系可能会看到什么？尤其是这个沙利文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说，如果接下来几周之内看到拜习两人以某种形式来进行这个会谈的话，他也不会感到意外。那么接下来我们是不是会看到比较高层甚至是元首级的会晤呢？请教刘亚伟博士。
我觉得在中美关系这么犬牙交错，而且经济经贸就这么这个相互依赖的今天，拜登和习近平通话或者是见面，都应该不让任何人感到吃惊。所以我觉得日本Nikki 的那篇文章有点小题大做，还要让这个王岐山跑到去转弯说要会面，这就不就是打个电话的事吗？加个微信就可以说话了。在今天这种情况下，而且亚洲是今年下半年有很多的国际峰会，我希望这个中国的领导人能够去亲身参加国际峰会，不要再通过这个网络啊发表什么视频讲话，希望他们能够在峰会的边上能够见面。当然美国马上进入中期选举，中国马上要搞十大，所以这两个情况都让双方做出这个比较多的让步的这种可能是非常非常小。但是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够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他们能够尽快见面，能够这个管控好这个中美关系，真的是太重要了，而且走向冲突的可能性我觉得是越来越大。
那么夏教授你怎么看刚才刘亚伟博士特别提到这个日经的这一篇哦，这个独家重磅说是习近平派了王岐山去首尔传达跟美方说我们已准备好可以跟你们对谈这样一个信号啊。那么是接下来我们会看到拜习两个人某种形式接触吗？那么接下来刚也提到美国其中选举各种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可能对美中关系带来的挑战是什么，请我们做个简单的总结。夏教授，
是我觉得可能那个美国呢有希望了，那个出现这种元首的这种无论是网络上或者是那个交谈的等等。但是我认为习近平呢今天呢恐怕呢至少是这个讲话以后不会在未来的半个月一个月了轻易的就是接受这种邀请。而且中国呢国内的那个情况呢，那么我认为让这种高峰会谈呢变得会更加的困难。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夏明教授还有刘亚伟博士二位给我们带来这么深入的讨论和分析，非常感谢二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感谢你们的收听和收看，提醒您两位来宾今天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